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的，我们要来回答9813的这位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真儿牧星你们好，我最近有一个烦恼，我是做生意的，一个客户啊，在我这里拿了50000块钱的货物，2个月的时间里面断断续续给我打款，但是到最后一笔1.4万元的结款的时候呢，他开始耍赖了，说我的货物颜色有问题，要把货物退回来。我当时非常生气啊，他答应的好好的说月底一定给我打款，月底到了他也答应说1号要给我打款，第二天他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付钱。由于他的产品呢是根据他的需求定制的，如果这批货退回来呢，也只能够当做废品扔掉了。我们的生意啊，一般都是先付款再发货，有的客人呢也是发完货1个星期左右就付款。我觉得今年啊，大家做生意都比较难，想着呢就给他呢宽限几天，但是他却这样做让我太难过了。我也祷告求神啊，为我做主，帮助我把货款要回来，因为生意和客户啊都是神所赐的，神一定会负责到底。我们市场呢是有专门针对这样客户的律师，通过咨询呢，我这边跟客人聊天记录呢，证据非常的充足，是可以走司法程序的，但是律师费就得3500，因为我真的舍不得花这个律师费。中途多次跟客户沟通，但客户的态度非常差，说货先退回来，等到下个月再付多余的钱。他还说随便你怎么走司法程序都没关系。最后啊，没办法，还是交了律师费，让他们去沟通。但是这几天啊，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为啥心疼这个3500，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不喜欢我走司法程序呢。
嗯，其实首先我相信姐妹，你的整个全过程我们从信件当中看到你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方法来处理你客户赖账的这个问题。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追求公义，都有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你作为一个公民也拥有这个权利，所以你并没有亏欠对方任何的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你心里面会纠结和难过呢？3500块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是，
说实在，因为现今的日子艰难啊，每一个人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工作的，这3500块钱都是一个大数目，确实是会心疼的。如果你花钱如流水，你觉得抛洒出去没什么心疼的，我相信你也不会在乎他的赖账了。关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你心里面的一种难过呢？你为什么会担心神是不是不喜欢你这样做呢？可能在这个背后，有些时候我们会混淆，就是我们的爱心恩典应该是怎样的态度会导致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所以首先呢，让我们来分辨一下对方这么做是出于真的困难还是恶意，因为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处理的方法。如果有些客户真的是暂时的周转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生意真的很不好做，
是
他不是故意的拖延，也不是托辞，他可能以往一直跟你做生意都是很忠心的，都是很诚信的，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提不出尾款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基督徒当然要有怜悯。我相信这个怜悯呢是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你可以请对方白纸黑字的写为什么要拖欠，拖欠到什么时候，你可以给对方一个时间让他可以有机会来转还。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你要走司法程序，虽然你去跟他催账，但是你的态度可以保持温和，不要用一种非常以恶报恶的方法，比如说羞辱啊、威胁啊、谩骂啊、诅咒啊等等方式去跟他们硬碰硬。因为其实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态度就是表达出哪怕对方亏欠你，你仍然尊重他作为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所以你不辱没他，因为你辱没他就是辱没造他的主了，你不需要跟他恶语相向，也可以好言好语的来解决这个事情。实在不行我们就诉诸法律，这是完全可以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有足够的智慧，你一定要留下足够的证据。那些证据有可能是你追款的一些，比如说合约啊、语音啊、文字啊、发票啊、账单啊、报价单的等等，各种各样跟生意有关的这一些记录，你都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作为一个证据。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尊重证据呢才能够受到法律完全的保护。这个也是基督徒完完全全可以在日常当中做的，因为其实我认为这是专业生意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和道德信仰通通无关，因为这实在是应该做的。你不单单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对方的一个决定。那另外呢，我刚刚有提到宽限这件事情，哪怕是宽限也是需要有证据的，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临时的一个欠条，说好，那我再宽限你两个月，写下来就这个两个月之后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还这个尾款。但是如果对方是恶意的，那我们真的回到了就是你的信件当中提到恶意赖账，而且呢是属于那种死赖型的，就是不管了，哎呦随便你，走法律就走法律，那你就真的只能够走法律。因为很显然你要去劝说他，你要怎么样以理服人以情服人，对方只是不想付你这个尾款的话，那当然要走合法的法律程序。因为法律程序会让你们不至于陷入到更深的试探当中，因为你知道人的怒气啊，往往会触动撒旦的一些攻击和谎言，它会让人在怒气当中失去理智。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身体的伤害、情绪情感的伤害、关系层面的破碎，是因为在情绪当中失去理智而导致的。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案发的现场，比如说泼一些硫酸啊，拿刀砍啊，或者是用恶语相向，然后导致的那种身体的伤害啊等等。所以圣经当中提醒我们啊，就是当罪当恶伏在门前的时候，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千万千万要晓得，保护对方和保护我们自己是一样重要的。法律来解决，它往往会让我们不至于陷入到一个恶滚恶的试探当中。因为其实从小恶开始，比如说他贪婪，他不诚实，慢慢慢慢就会衍生成为报复、欺压、苦读，甚至最后会变成一个灭口，因为我饿，所以我需要把这件事情掩盖的一个滚雪球的现象。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信徒来说，也同样的要以一个非常专业的、非常合乎法律程序的，同时也合乎神的心意的方法来做生意也好，来面对职场、面对这个社会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我们要明白，其实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对神、对法律制度的信任。除非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法律制度不健全，那我们更加的是要迫切的祷告，因为神是公义的，哪怕地上的法律不公义、不公平，没有办法让你最后冤屈得伸，但是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无论如何，我们最终都会看到神的公义会彰显。
箴言书21:20-21，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觉得最让牧心感动的就是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神并没有在这里说你马上就寻得财宝哈、啊。这位姐妹我能够体恤啊，14000的尾款，先交了3500的律师费，那我最后没剩下啥，本来利润就很薄啊。大家往往都是在用一种属实的方式算计。但是恩典是算不来的。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姐妹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花了3500，可是让你对整个司法流程越来越清晰 期，在下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至于恐慌，不至于担忧，你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些步骤可以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嗯、这就首先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了哈、
嗯。
其次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学会了如何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公益之权交给主，但同时自己也不是躺平。你看郑儿姐又提醒你要收集证据，而且你已经这么做了，你的聊天记录，你的各种各样的合同约定等等，这都是你在做的事情，你在做你自己分内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用属实的一种算计的方式觉得哎呀不划算呀，可能除了这3500，接下来可能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手续的费用啊，加下来本来就14000，最后给出去的都不止这些钱的时候，当你这样去算计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在用一种属实的方式来面对纷争，面对困难。那不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痛痛快快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经常说甘心乐意的去做。既然已经付了这3500，那么就接下来为这个律师祷告，希望这个律师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以一种虚假的方式来为你辩护，而是能够真正的根据你所提供的有效的证据帮你拿回你的尾款。同时呢，也可以为这个客户来祷告，因为我相信如此诡诈或如此赖账，他肯定不知道神，他肯定不认识神，他肯定也不知道有敬畏之心，那么就为他祷告，希望这一个即便现在今天是你的一个对头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基督里面的姐妹。因为只有人有了敬畏之心，有了真理的加持，他们才能够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像世人所做的那样赖账啊、拖拉呀、赖皮呀，而是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心意当中。
是，其实刚刚木心妹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你怎么看待这3500和你这14000之间的差距？其实你追求的并不是他把尾款还给你这么简单，因为公益是不能够拿金钱去算计的。你这一次不对付他，你不去处理他，其实他也有可能以同样的方法跟其他人做生意的时候成为别人的一个陷害，而你自己呢也永远学不到这个当学的功课。所以妹妹刚刚的提醒非常的重要，就如果这3500块我当时交学费呢，还有律师他工作也是需要吃饭的呀。
是，
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工种之间的一个配合，其实有些时候会反映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金钱观念。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钱也都是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管理的，这看起来是你为你自己的生意来追这个尾款，实际上呢你去诉诸法律也是你忠心的一个表达。同时付这3500块钱的费用，既然是要去做的事情，必须做的事情，同样你也是忠心的把这个钱付出去了，让律师可以代替你用合法的程序来讨回这个尾款。所以整个过程你只不过是一个忠心的管家，钱是神的。最终我们会发现，对一个信徒来说最最重要的是我合乎神的心意，
是
无论做什么我都要按照神的心意，以荣耀神的方式去进行，这个才是你做事情的考量。
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智慧真的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所以不要再用金钱去衡量神所赐给我们的，追求公义吧，交托给神吧。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